11月是感恩的季节，所以在这个月份，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我记得在小时候，我最喜欢唱的其中一首我很喜爱的歌，就是《见证歌》。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最近咳嗽还没完好，都不能唱歌。天恩哥，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让我身穿样样都全备，非常很喜爱的一首歌。另外一首歌就是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啊。呀，真的，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回首来时路。细细的数算，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数算不尽的恩典，是太感恩了。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使徒信经的第十句话，就是我信罪的赦免。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感恩里头，其中有一项。是我们大家都得无限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帝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啊！这一方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深深的感谢神的。那讲到这个我信罪的赦免呢，那刚才我们的弟兄有谈到，就是说讲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特别是中国人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罪就是说巨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谈到罪的这个课题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说我也不杀人也不放火，我犯什么罪，对不对？基督徒一直说我们是罪人，到底我有什么罪？那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罪的这个定义啊，我们一定要在传福音的时候，让人能够对这个圣经中或者说基督教里头所谈的这个罪到底它的意义，和我们中文的文化里头我们所认为的罪的定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讲到这个罪的时候呢，那我们圣经当中也把那个用那个罪的那个字，就是哈马蒂亚那个希腊文那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他未射中那个目标啊，就比方说这个箭射歪了，没有射到那个中心点啊，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生命他的整体的生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好像说神的标准就好像一个靶心那我们的行为偏离这个靶心，无论是偏高偏低偏左偏右，都是圣经所说的罪。也总的来说，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这个生命，无论是心思意念言行举止各方面呢，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圣经所说的这个罪那所以呢，如果从神的标准来看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100分的，绝对完美的，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呢那么从神的标准来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能够绝对的完全在一个地步能够完全的达到神的标准。那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常常谈到一样的罪，就是一个人他不相信或者不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圣经里面或者说基督教里面呢我们
基督信仰不是无神论，也不是泛神论啊。基督信仰是相信这宇宙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啊，这是基督的信仰。所以呢，因为根据圣经的启示，这个宇宙世界人类万物都是这位神所创造的，
除他以外并无别神，这是神自己常常在圣经里面宣告的，除了我以外并无别神啊。我从起初啊，言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是上帝啊，上帝自己不断的在圣经里面强调一件事。你们怎么，我怎么能够啊，如何分辨我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呢？我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这位真神他能够将很多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在世间啊，也许几年啊啊。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或者几十年前，当时啊，他就启示当时的先知，就说出很多的预言，然后结果呢，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进程，都按照神的预言，一件一件啊，许多重大的事情就这样的发生，无论是个人的、是民族的、是国家的、是全球啊全球性的一些的事情，都按照神很多在古时所说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发生，神他自己宣告，只有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在圣经当中啊，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只有啊，这个圣经中其中一样人类所犯的大罪，就是不相信独一的真神。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来。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形影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承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之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不相信有神啊，就是所谓的无神论啊。那么有的人呢，他们是泛神论啊，将很多受造之物啊去敬拜许多的受造之物。所以无论是相信，无论是无神论或者是泛神论，这都不是神所，这都是一件啊，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件啊得罪神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你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却对人家说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或者他不是我的爸爸他不是我的妈妈，那么这样的一种的对父母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逆不孝的事情。同样，神如果真有一位神，而他真的是宇宙万物人类的造物主，只有他，但如果人却说没有这位神的存在，其实现在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的科学，很多的伟大的科学家，那他们越研究这个宇宙世界的奥秘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承认这世界上真有一位伟大的神的存在。这个你看啊，这个牛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你看开普敦是虔诚的基督徒，你看爱因斯坦他也他深信宇宙中是有一位神的存在。所以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你如果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很多的事情你根本没有办法用理性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答。这个自然律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 宇宙从哪里来？你怎么能够用那种巧合，用那种各种的机缘的解释来解释宇宙的现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人类的 DNA， 这个 DNA 是多么复杂的事情。所以读医学的就了解这 DNA 的复杂性，是人类的生命是如何的产生，这其中的奥妙，其中的智慧，你不是你没有办法用，除了神的创造之外，你是根本没有办法用其他更圆满的答案来诠释这些的奥秘。人是神所造的，那人却否定有神的存在，你觉得这样的对神来说，这是一件让神非常难过伤心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人没有敬拜这位真正创造万物的神，他把牛当着神来拜，把一座山、把太阳、把月亮、把星星当着神来拜，把一块大石头当着神来拜。我们中国人把古人、把先人当着神来拜，就这些的行为啊，把所有的受造之物当着神来敬拜。这本身就是圣经所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罪，因为除了太阳，并无别神。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去思想的时候，
特别我们中国人啊，我母亲以前是女性主义，以前都是拜拜，在年轻的时候，从小就拜拜，我这个在外祖父、外祖母家长大。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灵位敬拜，很多的各样的神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罪的时候所谈的是什么？是一种罪性，就是圣经当中就讲到一种原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我们人类世世代代都有一种的罪性。那么这种罪性呢，就是说圣经讲它是一种控制我们不能不去行恶的力量，明知很多事情不应该行，可是依然去做，就是一种的力量，一种的诠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我们成长这几十年的人生岁月，常常很多不应该想的去想，不应该说的去说，不应该做的去做。这就是保罗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无，只是行出来由不得，就是讲不能不犯罪。很多人明明知道不应该吸毒，但是一旦吸上毒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脱离的毒瘾的苦。很多人明明知道不应该去赌博，越赌越输输到像这个金钱当中，他还是去赌，赌到手都砍掉了，还继续赌你看。这就是什么？这是一种罪恶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在那边不断的捆绑我们。那么这是一种的罪性，也是圣经所说的罪。另外就是不洁。而今天很多中国人说我没有犯罪，我不是罪人，我没有杀人，没有犯法，都是讲一些外在的行为，就是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我没有犯法，所以没有犯法就没有犯罪，这是世界的标准。你没有犯法，你在心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恨人，你讨厌人，你嫉妒，你骄傲，你自私，没有人看到你没有做出来，国家法律不会判你是罪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我没有做这些，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怎么可能是罪的？我是君子。但是神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的神是看内心的。圣经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人是看外貌，我是看内心。神是看内心的。内心的不洁，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按照圣经的标准，内心的不洁就是罪从人里面出来的。主耶稣说我们从哪里来，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勾当、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暴力、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从无味的。
所以呢，你看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哈，他就是我们内心有什么嫉妒、骄傲、仇恨、自私啊，等等，里面虽然还没有做出来，但是你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有这些啊，这些邪恶的意念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一种的罪啊，就是一种的罪。那从这样来看，你说有谁没有过这些邪恶污秽的思想？有吗？有人能够说我从来没有思想上从来永远一辈子都没有出现过邪恶污秽的思想？还有就是圣啊，这个就是我们啊一般人所说的罪，就是罪行恶行啊。当然啊，这个啊圣经当中讲到很多这些啊，像人类啊这些的恶行啊，这些啊好，我们来念来，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他厌，男和男岂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做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德，满心是嫉妒、不价，又是财宝，背后说了神，怨恨神的，不慢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虐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他们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只是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人类在行为上是如何的啊，有种种的恶行啊。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从这五方面来看，你说有哪一个人呢、啊？他能够说他是一个绝对圣洁、绝对完美啊，没有任何罪恶的人，有吗？没有。在神的眼中，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有人说我没有犯过罪，这是天大的谎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从神的眼中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时常行善，不错，我们常常也会行善，但是而不犯罪的艺人，从来不犯罪的艺人，世界上没有一个都没有。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很感谢神。犯罪啊，常常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我们人类嘛，就是常常会为着自己生命中所犯的错误，感到非常的忧伤，甚至不能原谅自己。那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就是苏联的著名学者叫托斯托夫斯基。托斯托耶夫斯基所写的《罪与罚》那本书，到现在印象还非常的深刻。《罪与罚》那本书啊，它主要是讲那个一个男主人公，他是因为生活很贫困，后来他就杀了那个放高利贷的一个老太太和他的妹妹，致啊就造成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凶杀案，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他做的。虽然是这样，但是他长期呢，因为他杀了人呢，他一直活在那种的痛苦当中，活在那种不安，活在那种恐惧当中。哇，虽然他没有被逮捕啊，没有被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他做的，但是他的内心跟他的控诉天天在那边带给他极大的痛苦，极大的 后来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去找一位索尼娅。这个索尼娅呢，他是他的父亲因为失业，整个家庭陷入经济的困境，生活不下去，被迫去街头当妓女。但是他的心地很，这女孩子的心地是很好的，他就劝这个男主人公说：“你啊。”那个男主人公就把这个真相啊，把他杀人的动机都跟他说，然后这个索尼娅对他说：“你还是应该去投案自首。”然后就鼓励他去投案自首。后来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8年的时间。那索尼娅后来呢，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有一天早晨，他们就在河边的时候就见面。见面的时候，后来两个人后来就索尼娅就一直就帮助这个，他就其实一开始就帮助这个男主人公要信靠基督，然后他们虔诚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啊，重获新生，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基督徒啊，就好像另外一位作家托尔斯泰，其实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无论是莎士比亚、狄更斯或者雨果或者米尔顿，很多但丁等等的西方的伟大的作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那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你看，特别在这些罪与罚的作品当中，就看到说，一个人犯了罪，即使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的内心会对你一直控诉，让你很不安，让你很痛苦，让你很自责，让你很恐惧，所以就把你整个生命不断的拉扯撕裂你的生命。所以犯罪啊，就是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即使一个人不断的去追寻罪，都是的最后的结果。特别今天我们的中国社会，多少的家庭，多少的男人晚上回家，结果带来整个家庭的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破碎啊，千千万万的家庭都活在痛苦、绝望的。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悲剧。那今天呢？所以这个罪啊，会如何的毁灭一个人，毁灭一个社会，毁灭一个国家。但是我们人类虽然几千年来一直活在很多的罪恶里面，但是我们却看到说这位上帝虽然看到我们人一直被罪恶来捆绑但是这位神啊，他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向我们人类啊来表白他对我们的这份深情神的大爱。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淡颜，必白如牛。无论你们的罪多深、多大、多严重、多可怕，我可以把它完全的洗净，好像雪一样白，好像羊毛一样白啊！这是神自己说的话。”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灰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神要把我们的罪啊，大大小小，所有的罪都涂抹，都涂。所以呢，神说：“虽然你要归向我，为什么？因为我救赎了你。”先知弥迦对神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世人，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我们的神将我们一切的罪踏在他的脚下，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不再纪念。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他真的非常爱我们。那他该怎么做呢？虽然他要赦免我们，我们讲到赦免这个法律的一个这个特别跟法律相关的一个词的时候，讲到这个赦免，一般上是指政府给予一个特定团体的囚犯或者特定类别的囚犯的免罪。赦免分为大赦和特赦。大赦这个范围广泛，
可以免除刑罚的执行，也可以免除刑事追诉，就是同时消除罪和刑罚和罪恶，把你的刑罚和罪名都除掉。那么特赦范围比较小，就是能够免除你的刑罚，但是不免去他的罪。今天我们的上帝他对我们的赦免是免去我们的罪啊，免去刑啊，赦免我们的罪啊，他是完全的赦免，不仅仅是。所以神他要称我们，不，他的赦免是刑罚，不但刑罚除掉了这个罪的这个身份啊，犯罪的这个身份他也除啊，这个也称我们罪人是一个啊义人，在他的眼中再也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无罪的义人，这是神的赦啊，神的赦免啊。所以那神的赦免呢，是借着流血的方式，你看啊，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当神要赦免我们的时候，他就必须做一件事情，他要借着血啊，借着谁的血呢？在旧约的时候啊，耶稣还没有来，就只能借着牛羊啊这些牲畜的血。人犯了罪啊，犯了一样罪，就切一头牛啊，切一头羊啊，让这个牛羊代替他所犯的罪来代替他流血，代替他受刑罚。但是呢，所以我在想，这些以色列一辈子要献多少头牛多少头羊，哇，这个太可怕了。但是当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后呢，他一次为我们啊完成救恩，就完成了永远的救赎的工作。那所以你看，在耶稣的身上，圣经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我们每次在这个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弟兄所带领我们读的圣经，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圣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个血，只有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才能够使我们得到赦。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献。现在我们已经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当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常常有人会问很多信仰的问题。其实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明知道人会犯罪，干嘛还要造人，对吧？上帝不是在自己在那边制造一个闹剧啊，在跟我们人类开一个大玩笑，好像在整我们，在玩我们一样？为什么呢？其实啊，当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就会清清楚楚的明白，我们的神不是在那边故意在整我，或者是自己在那边跟自己开一个大玩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耶和上帝的独生子，神最爱的独生子。你想想，我们想想那个全身被鞭打39下啊，被鞭打了皮破血流啊，血肉横飞，然后那个用荆棘的啊，那个荆棘做的那个花瓶啊，带来就是把耶稣的整个头都啊，这个啊，让头破血流，然后那个钉子啊，铁钉啊，穿在耶稣的。常常的钉钉在耶稣的这个手那个双脚，那幅图画，你可以想象，为什么要死得这样的悲惨？
为什么上帝要让自己的儿子死得这样的悲惨，这样的人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上帝为自己自导自演一个让曲出来，因为上帝很爱我，爱人类，他创造了人类，这位无限伟大的神，他要让人类来享受神的一切丰盛的恩典。所以你看，神在创造最后创造我们人类之前，神已经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各样我们所需要吃的喝的样样的东西都为我们预备好，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你看我孩子出生之前，看现在看我的儿子，然后儿媳妇儿，孩子出生之前，哇，样样东西都预备的很齐全，床啊、衣服啊，样样东西，房间啊等等，做父母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天赋就是这样。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把整个世界预备的完美的时候，然后最后创造人，让人类来享受我们神所一切的恩典。那是人类辜负了神的恩典，不听神的话。但是虽然是讲神没有放弃对人类的，这还是为人类预备一个永远的机会，永远的天赋，永远的快乐。好的无比的天气，神所做的都是出于对我们的爱。这虽然人类犯罪过，神不放弃我，对你们犯罪了，你们不听我的话，但是我还是为你们预备一个机会，我是还是对你们有不舍不弃的爱，我还是要救你们。虽然，所以从实际加上我们看见两件事，第一，我们看到罪的可怕，神是绝对圣洁的，看到人类犯这样多的罪，内心的罪、行为的罪、各样的罪的时候，罪是何等的可怕，罪使人与神隔绝，不能完全没有办法亲近这位圣洁的神。但是另外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爱，爱到一个地步，让他最爱的耶稣，他的独生子，这样悲悲惨惨的实在是这样。所以在克西马里园，耶稣被捉被定的前一个晚上，你看耶稣啊，他在克西马里园的时候大声的嚎哭。当一个人要面对十字架上的刑罚的时候，有谁不会惧怕？耶稣虽然是神降世为人，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就有人的身体，他就会饥饿，他就会他就会有疲倦。在耶稣他，所以当他面对一个明天的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耶稣怎么可能不惧怕？他也会大声的哀哭，甚至最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对上帝说：“上帝，如果这个杯能够挪去，你就把它挪去。”你看他会怕，但是主耶稣最后还是顺，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上帝的爱的时候，他用他的耶稣的血要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因一次的过犯，亚当夏娃犯了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为耶稣一次的义行，我们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因为一个人被义，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所以圣经说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为耶稣受了刑罚，我们今天得平安，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将来还要面对神的刑罚，神的审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受刑罚，就是我们这个被罪把我们撕扯的这个支离破碎的充满创伤痛苦的生命，我们就在神的赦免里面，我们得着真正的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两个都，我们都如羊，这个第一个都呢，就讲到我们人类的光景，我们怎样的偏行己路，为所欲为，任意而行啊。但是呢，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一个第一个都讲到我们全人类的光景，我们现在罪恶里面，第二个都把我们所有的罪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背负全人类的罪，为我们的罪来承受那个刑罚，承受那个痛苦。所以有的人常常说，你跟我说信耶稣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得永生上天堂，这样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人信不下去，那怎么可能？做一个祷告你就接受了，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我的罪就赦免了，就给上天堂，这样简单的事情怎么可能？就很多人信不下去。他之所以信不下去，之所以认为不可能，是他不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付上多么可怕多么大的代价。因为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行善。对，基督教也强调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但是没有一个宗教的信徒，你问你有把握你还是解读上天堂吗？没有人有把握。没有人有把握，你有谁有把握能够说，哦，我行了很多善事，我做了很多，帮助了很多人，所以我是一个已经有足够的资格将来能够到天堂去，将来能够得救，有吗？没有人。所以道理好是好，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人做不来，对不对？所有的宗教做很多的宗教都叫我们行善行善行善，但是有谁能够靠着行善的救？没有。圣经说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所以神知道要靠我们的行为的救，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的救，所以只有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圣经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我们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能够靠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上帝，基督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行为得救，所以神才需要为我们预备这个白白的救恩。但是这个白白的救恩是耶稣付上最大的代价。所以今天在这个感恩节 快来临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深深的来感谢神，
感谢神啊，为我们所完成的这个永远的救恩。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谁，你过去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我希望今天你知道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那么按照神的圣洁和公义，有罪的一定要受到罪的审判，罪的审判。但是今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恩， 也希望我们能够把握机会，你能够愿意很谦卑的能够承认，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上帝我愿意来接受你所为我预备的这份救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来啊成为你的孩子，求你赐给我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今天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也可以拒绝，神不勉强任何人一定要接受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做出怎样的一个决定，就会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州，有一个人，年轻人在跟人家赌博的时候就发生了争执，就动手把一个人打死，开枪打死。那么后来这个年轻人呢就被判了死刑，被判了死刑以后呢，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就为他求情，就写为他写这个啊求情书啊给这个总部，希望总部能够特赦，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是一时冲动来杀死的，其实他过去的表现一向来的表现都不错的，他是因为他一时的冲动做了这件事，所以不仅仅这个，所以美国很多的州的人都写信请求啊这个总督能够赦免原谅这个年轻人。后来呢啊这个有一个这个总督呢就啊就到这个他就穿成这个啊就穿成牧师的衣服到这个监狱里面去看这个年轻人。那么当时要把这个特赦书给他，但是呢这个年轻人看到他是牧师的样子就咒骂他，我已经见过六个牧师了，我不要来见牧师，你走吧。但是那个总督说你再给我机会，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啊啊啊，然后于是总督见他，这个监狱的狱长要见他，他把这个他是谁要见他啊？是总督，这个不是他啊。那么啊，我忘记是这个是什么人在去见他，他的牧师的衣服，带着这个特殊书。好，那么这个人去见他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就把这个人赶走了。那么应该是总督吧。那么这个后来这个见啊，对，是总督来见他。然后这个总督走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监狱的啊，这个狱长就啊就来见他，跟对他说啊，监狱的这个狱警就来跟他说，你刚才赶走的这个人呢、啊，他就是总督。还要办成特赦书来给。后来这个犯罪的年轻人，他就说，他就知道原来他是总督带你特赦书要给他，他就非常的啊，非常的啊啊，就非常的啊啊懊恼啊后悔，就马上就啊请这个啊要请这个总督带回来。但是这个总督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没有兴趣嘛。所以啊，这个年轻人本来当时他能够得到总督的这个特赦，那是因为他拒绝了总督的赦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有一天会灭亡，有一天。我们会失去永远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犯的罪呢，神都在耶稣基督里头完全的赦免我们。我们有一天会灭亡，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救恩，那是因为我们拒绝了耶稣。当我们拒绝了耶稣之后呢，一个人，如果你我们拒绝了耶稣，上帝就不能为我们做什么。 就不能为我们做多少，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十字架，十字架，然后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是副歌，我们唱副歌就。 若过着爱神爱人的生活，我们大家默默地在为自己对神的关系来祷告。谢谢天父，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